两会开幕风声鹤唳，两岸非重点。日本学者说，政府应调整国防政策。复工无期，南韩医学协会举行大示威。尼泊尔新规，潘珠峰需配追踪晶片。冰岛火山或喷发，南湖温泉紧急关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4日，在这里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连接在这个的下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和14届人大二次会议，亦就是俗称中共两会，在3月4日、5日拉开帷幕，会期约一个礼拜左右。北京安保升级，学者分析两会几大关键。据中共官方发布的议程，人大二次会议方面，在4日确定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并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会议议程。政协二次会议就在4日下午举行开幕式，宣布会议议程，并听取政协工作报告。外界判断，本届两会由于中共面临亟待解决的内政困境，因此两岸议题不会成为焦点。至于经济方面，摩根大通经济学家认为，北京不会出台火箭炮式的刺激经济措施。两会正式开始前，北京已经是风声鹤唳。有消息指，山东邮政禁止一切铁器寄去北京，被北京法院邮寄文件时，邮局要求连钉书钉都要拆下来。明报透露，今年北京市面安保比往年更严，长安街上大妈志愿者不见了，换上身穿警服的警察，进入长安街核心路段的路口都加设关卡，行人要刷身份证。到天安门附近，就算路上踩单车的市民亦需要通过关卡检查。天安门前一队队武警整队巡逻，目测比平日巡逻人数多。中南海新华门前的便衣亦增加了1倍以上。除了中南海周边，北京其他城区有大爷大妈上阵，海淀区、东城区等地都有所谓志愿者站岗，路口、立交桥等都有人值守。一个前央企退休大妈话俾媒体知，每日早上8点到晚上6点，志愿者轮流守桥，惊有人喺桥底下搞破坏，每人站2个钟头，其余时间由警方负责。这个令人联想到前法新社主编董尼德的报道。董尼德获悉，甲辰龙年的中国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高压煲，形势非常恶劣，民间官场普遍反袭。由官方两会安保来看，包括习近平在内，中共高层内心非常恐惧。旅居加拿大的中国维权律师赖建平在精英论坛中说，中国社会矛盾大爆炸会出现在两个群体中，一个是底层百姓，因为很多人真的活不下去，现在经济形势这么差，社会财富和经济形势大缩水，很多小企业主无以为继，底层弱势群体更加是雪上加霜，没办法维持最简单生活的这一班人，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就可能上街了。第二个群体是体制内知识精英或者是商业政治精英，现在这种高压下，他们的自由空间被压缩得太过分，经济进一步下滑，共产党进一步找紧独裁统治的时候，这一班人亦都有可能会站出来。这两类人如果一旦能够结合起来，共产党的这种专制统治有可能难以为继，有可能重演1968、1964成千上万人上街的场景。有趣的是，旅居英国的中医师舒荣在前几期精英论坛中曾经用周易推算中共2024年国运。 认为全球将有新战火出现，除了南方国家和南海需要留意之外，中国内部政治上的战火也会升级，习近平会成为众矢之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弱，而且南方有一股反政府势力会越来越强盛。但舒荣判断2024年习近平应该不会落台，到2025年习近平会陷入一个很大的麻烦，会失去权力，取代他的人很可能是体制内的人。日本前内阁参事官、嘉悦大学教授高桥洋一在周刊富士发文指，中方快艇在台湾离岛金门周边海域翻船后，中方海警船开始巡逻，加强对台威吓。日本应该重新检视最佳国防计划，思考如何应对。高桥认为，中共党魁习近平将统一台湾当成第三任的目标，而且绝对要达标。而台湾下任总统赖清德选举期间提出的政见是维持现状，大陆要求改变现状，台湾希望维持现状，这个之间有很大落差，通过对话来填补落差的可能性很小，一旦以武力解决，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当台湾的事变成亚洲的问题时，日本就要站在最前面。高桥呼吁日本，现在情况不同于以往，应该思考调整非核三原则，实施核武共有，并研究加入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就在日本学者关注金门风波并建议调整日本国防策略之际，台湾和中共围绕快艇事件的协商似乎出现波折。据自由时报报道，双方3号上午在金门进行第15场闭门会谈，结束后台湾方面的代表没有透露是否达成共识，并很快全数撤离金门，会场被退租，中共代表的签证可停留3日，他们因此继续留在金门等台湾官员的回复。在台湾内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预计4号针对事件进行专案报告，目前围绕事故定调僵持不下，内政会召委高金素梅坚持在报告中使用金门撞船案这个名称，但海巡署不接受这个讲法，认为海巡署是依法执法捍卫主权，报告应该取名取缔大陆籍快艇事故案专案报告。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认为，使用撞船案这个讲法是在度呼应中共论调。林俊宪在脸书发文说，明眼人可能好奇两个字有差别这么大吗？好抱歉，真是有，因为将焦点放在撞船而不是定调为执法事故，等于官方定调中国的主张是正确的，双方经过15轮谈判依然无法取得共识，最大分歧点在哪里？就是针对事故的定调，中方坚持要我国承认是恶意碰撞，用意就是完全否定海巡执法的主权尊严，一旦接受，中国后续宣传一定是从非法碰撞否定台湾执法的权力，这样显而易见的陷阱政府绝不能去踩。韩国实习同住院医生集体罢工事件至今已经持续两个礼拜，在医生协会动员下，3号再有20000人上街抗议南韩医学界和政府的对峙，短期内恐怕不会落幕，同时患者和家属亦都对罢工表示不理解，医生和病人的鸿沟亦都逐渐扩大。南韩政府要求医生在3月前返回工作职位，但迄今只有约565名医生回归，只是占罢工人数 6%。 于是南韩政府3月1号突袭搜索南韩医学会办公室，公布13名医生的执照号码和所属医院，命令他们返回工作职位，否则可能被吊销驾照并被起诉，但医生完全没有让步的迹象。 南韓醫學協會3號更在首爾舉辦大型示威集會，主辦單位宣稱有2萬人參加，是近年來舉辦的醫生集會中人數最多的一次。醫生協會宣布，這次大規模示威是與政府長期抗爭的起點。首爾警方如臨大敵，警察廳長趙志浩親自到現場坐鎮指揮。南韓保健福祉部表示，對於沒有在期限內返回工作職位的醫生，3月將採取法律行動，吊銷醫生執照3個月。但外界預測，韓國當局可能只是懲罰罷工領袖，以免對醫院營運造成更大影響。尼泊爾觀光局近期發布新規，今年計劃攀登珠穆朗瑪峰的人都必須租用尼泊爾政府提供的追蹤晶片，並且全程佩戴，以便節省搜救時間。這項規定3月就會生效，因為3月底就是今年登山季的開始。由於攀登珠穆朗瑪峰的遊客絡繹不絕，而且經驗不足的人越來越多，意外事故亦就不斷升高，去年就有18人罹難。為了降低搜救成本，每位登山者必須使用追蹤晶片，每片租金大約10美元左右，要縫在登山者的背心外套上，等落山再拆。1953年5月，紐西蘭登山者希拉里爵士率領的登山團隊首次征服珠穆朗瑪峰，至今已經有10000幾支隊伍登上山頂。91歲的尼泊爾響道坎切哈說，現在山上很邋遢，到處都是飲品罐和食物包裝紙，應該減少珠穆朗瑪峰的攀登人數。去年3至5月的攀登季有667人登頂，還有好幾千人在5000幾米高的營地支持登峰者。這些人連續在山上生活幾個月，製造了大量垃圾。尼泊爾準備提高登山者的收費，但恐怕達不到減少垃圾污染的效果。根據美聯社報導，南湖溫泉3月2號在官網發布聲明說，由於幾公里外的地震活動增加，被迫關閉景區，在40分鐘內疏散了大約800名旅客和工作人員。冰島是地球上最活躍的火山地區之一，在去年11月，南湖在24小時內發生1400次地震之後，冰島氣象局預測火山隨時會噴發。火山學者索爾達森向冰島國家廣播公司透露，岩漿深度約為4公里，這個意味著火山可能在幾個鐘頭內噴發。除了南湖溫泉，附近格林達維克城亦在撤離。自2021年以來，當地已經有3次火山噴發記錄，分別在2021年3月、2022年8月以及2023年7月，但慶幸噴發位置都發生在偏遠的山谷，並沒有造成傷害。不過專家亦警示，岩漿有可能會在南湖溫泉不到3公里處的地區噴發。南湖溫泉位於冰島西南端雷克雅內斯半島，距離最大城市雷克雅未克不到一個鐘頭車程，是冰島最著名的旅遊景點之一，以奶藍色温暖海水、舒適的地熱温泉聞名。冰島國際航空樞紐基夫拉維克機場亦在這裡。好了，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下次再會。